辽宁沈阳市小贩夏俊峰，他在2009年因为杀害城管案被判死刑。那么多年来，夏俊峰和他的家人一再坚持他是出于自卫误杀了城管，但是都上诉无效。那么在中国时间星期三上午，夏俊峰被当局执行死刑。夏俊峰的命运可以说激起了海内外数以万计网友的关注，他们不断地呼吁最高法院刀下留人，但是这样的请求并没有被当局所采纳。那么夏俊峰的妻子张晶女士呢，现在就通过连线参与我们的节目，要来为我们讲述一下夏俊峰生命的最后时刻。张晶女士您好。
好，主持人。
是，非常感谢您参加我们的节目，那么同时也请您接受我们对您还有家属的慰问之意。
谢谢。
是，那么另外今天在我们节目当中同时为您邀请到的是夏俊峰的家庭好友，也是中国维权活动人士胡佳，他是通过 Skype 的视讯连线来参与我们的节目。胡佳你好。
你好，主持人。
是，非常感谢两位参加我们的节目。首先第一个问题，我想先请教张晶女士来跟我们谈一谈呢，您是在什么时候得知当局的通知，有关执行死刑的通知？那么是在什么时候与夏俊峰来进行这最后的会面呢？
我是昨天晚上那8、9点钟的时候，我是看到微博上有说那个夏俊峰明天会被执行然后刚开始我还有点不太相信，后来就是你的朋友给我发私信说他们接到禁令，那我就觉得也不妙，所以我今天晚上我都没有睡觉，一直在那个微博上呼吁。那今天早上5点多钟，法院的人、检察分局的人、还有派出所的人、还有社区的人，就来我们家了，就敲开我们家的门，来了得有10来个人吧。就说那个夏俊峰案核准了，今天会执行，安排我们最后一次会面。这个时候，就今天早上5点多，我们才知道这件事情。
嗯，
之前没有接到任何书面上的通知，没有。
是，我们知道有关于夏俊峰可能被执行死刑这样的传闻，这几年来不断的在这个网络上传出，但是这一次很不幸是已经被证实是真的。那您在这最后的会面里，您自己也说到，您说夏俊峰是一滴眼泪也没掉，不过呢，当局拒绝了让他与家人做最后的合影，夏俊峰的反应是如何呢？
是的，那夏俊峰当时就是他很平静，我和爸爸妈妈、我姐姐我们都在哭，夏俊峰一直在安慰我们。他说他不服，他说他是正当防卫，他说他没有在那个他们死刑的那个复核的那个单上签字。
嗯哼。
后来他那个说要跟家人拍一张合影，就被遭到拒绝。然后他就是辞职，说他说那个跟管教说，他说我最后求你一次，你让我自己拍一张照片，你将来留给我的孩子，可是也被拒绝了。他们说不行。
嗯哼，那么您当时也向当局交涉了，但是都被拒绝了这样的要求。
对，他们就说不行，没有任何理由，
没有任何理由。嗯哼，
对。
是，那么张晶女士，我们知道这一连串的事件，我们都要从2009年5月16号那天开始说起。我们知道这对您来说可能很痛苦，来回忆那一天，你与夏俊峰在路口摆摊，那么与城管发生了冲突，能不能简单告诉我们到底发生了什么情况呢？
那就是2009年5月16号，就是周六，我们出摊儿，就因为当时没有卖货嘛，出摊的时候就是刚到那儿。那城管车就过来，就来了。他们开了4辆车过来，我们就开始跑。那他们就是一辆车下来的时候，他们就是4辆车下来车的那么有自己的生产队员就把我们给追上了，然后开始抢我们东西。那个时候就是我们摁着不让他们拿嘛，求他们说就放了我们，以后不摆了。但是那个一辆车的生产队员3、4个下来的时候，我们还能摁住。那么好几辆城管车下来，生产队员就摁着的时候，我们根本就摁不住了。就他们就陆续把我们东西抢着扔上车。他就开始把我老公夏俊峰围在中间就开始打了，然后后来就把他带到那个城管执法办公室，那个之后的事情我就不知道了，现场我知道了。谢谢。
是，那么张晶女士，我们知道您曾经也在受访时提到，您也了解这些被杀城管家属的一些心情啊，您也曾经多次要去拜访这些家属，您得到了什么样的反应呢？
我从此之后就相继去过那个城管2个城管家属的家庭，但是都被拒绝，我都被赶了出来。
嗯哼。 是张金女士，稍后我们还要继续请您跟我们谈一谈这些年来您为夏俊峰案进行的奔走，那么也得到许多关注，稍后我们要请您跟我们再做简单介绍。不过继续我们要请胡佳来到我们节目现场。胡佳，刚刚我们也听到张金的一些说法，是不是能跟我们谈一谈啊，这个我们知道有关于夏俊峰案被执行死刑啊，这几年来不断的有传闻出现，但是今天却是一个确定的事实，能不能先谈谈你的感受？
从昨天晚上的时候，我们在微博、在推特、在这个微信的朋友圈里边，就第一时间有朋友反馈了这个夏俊峰即将被执行死刑的这种消息。而这次的消息呢，它有一个确证度，就是说它是从不同的消息来源，就是那些媒体的朋友，而且这些媒体的朋友显然是冒着风险、顶着压力，把他们内部传达的这种信息，就是无所畏惧的给公开出来，他们因此有可能会受到报复的。但是呢，他们太关注这件事情了，太希望外界知晓这件事情，太希望我们所有人能够在最后的时刻力挽狂澜。所以从那一刻起，可以说，就从昨晚到现在，我们一直是守望着，一刻也没有休息，就是盯着网络上，不断的在盯着这个张晶的这个微博，因为他是家人。如果说有一线这种认定，就是说确证的话，那就应该是当局让他们去见最后一面。可是很不幸的是，今天的清晨，当我们守了一夜眼睛通红的时候，这个时候看到了张晶发的消息，那些法院的人真的来了。
嗯，
今天夏俊峰要被执行死刑了。所以那个时候我们一切的这种就已经难以自制。我想所有关心夏俊峰的人，所有关心这个家庭张晶和他的孩子的人，到那一刻的时候，我们都只剩下这种痛哭了。然后就是尽所有的努力，想要在最终的时候能够让他们刀下留人，可是很遗憾。
嗯，胡佳，我想问你的就是有关于夏俊峰的案子。我们知道这几年来中国有关城管的相关问题非常的多，你认为为什么夏俊峰的案子会引发这么多的同情与关注？但在另外一方面，我们知道也有部分的网友可能在你的微博，在张晶的微博上也曾经留言说杀人者就必须偿命，类似像这样的一种比较尖锐的一些说法，你的看法又是如何？到底为什么夏俊峰案会引发这么大的关注呢？
夏俊峰案它不是一个孤立的案件，我可以这么告诉你，现在如果你此刻就是在北京的话，你到那些城乡结合部，满街都是夏俊峰，满街都是，而且仍然现以前的城管是什么样，沈阳的城管是什么样，在北京就是什么样，在南昌就是什么样，在武汉就是什么，在广州就是什么样，他们依然是如故的。因为有太多的人亲眼见证了，我跟城管在北京曾经打过两架，就是因为实在是看不过去他们去抢夺那些就是老百姓赖以生存的那一点点家当，这样的他们就是一只就是每天横行在街道上的土匪，甚至有时候比警察还飞扬跋扈。他们面对的都是那些最弱势的，在那个生存线上挣扎的那些普通的老百姓，这样的。所以说很多的人在现实中见过他们，见过那些城管是怎么行凶的，见过每一个夏俊峰，所以这个事情太容易产生共鸣了。夏俊峰的那个遭遇难道是孤立的吗？在中国已经有出现过三四例，就是说小贩杀死城管的这样的情况了。我以前的辩护律师那个李劲松，他就曾经为2006年一位叫崔英杰的小贩也曾经辩护，那个小贩最终是死缓这样的。那这些人我们看到的，他们在面对城管的时候，他们首先是害怕，首先是据理力争，保护自己这点财产，这户养家糊口的财产。很少有人能够有这个胆量，能够有这个能力去反击，除非是把他们逼到那种急迫的这样的地步。我相信夏俊峰，真的，我相信夏俊峰，像他这样一个人的话，绝对不会是那种无缘无故的去用杀刀去杀戮别人，他一定是已经被压制的忍无可忍了。
好的，胡佳，那继续我们要回到张晶女士。张晶女士，最后一个问题，刚刚胡佳也说了，到处都是夏俊峰，到处都是这样的个案。您曾经说过，如果有一天夏俊峰被执行死刑，您就要永远保持沉默。不过我知道您现在已经改变了当初的想法，能不能跟我们谈谈您未来有什么样的打算吗？
啊，夏俊峰这件事情之后，我不会因为我老公没了，我就不吱声了，我就不发声了，我依然会 和我一样，像曾经和我一样的弱势群体，我会为他们发声，我会尽量的尽我所能去帮他们，只要他们需要我，我随时随地会站出来的，我不会不吱声的。
所以您继续会为这些可能是与维权人士或者是与其他的相关人权的活动人士来进行合作是吗，张晶女士？
对的。
嗯，好的，我们非常感谢您，张晶女士，还有胡佳先生接受美国之音的访问。我们要请二位保重。那么有关于夏俊峰案在这些年来它的转折还有它的结果，美国之音都持续的为您追踪报道。我们欢迎您登入美国之音的中文网来查询相关的信息。我们的网址是 voachinese.com。